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4章1到17节，鼓励大家呢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讲的呢是约瑟呢和家人们一起吃过饭了，但是呢还没有相认，约瑟又给了他们一个试验，让他们走了，给他们备好了粮，各种各样都备好了，让他们走了，但是却把他自己占卜所用的这个杯呢却悄悄地放在了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哈。总之呢又是一个试炼，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们看约瑟的记录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真的是此起彼伏的，非常精彩的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是人为的，有的呢又是突发的。对于约瑟来讲呢，他在整个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与自己的父亲相认的过程当中，他有些时候是已经想好该怎么做，有些时候呢他也是走到哪儿算哪儿，看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想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们会发现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呢，一方面是约瑟要重建他对他兄弟们的认知，还有就是因为这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如何知道这个家庭目前的状况是什么，还有就是怎么样子让他们兄弟之间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次一次的试验呢，其实最终是为了让他们在整个关系当中能够站在同一个阵地，同一个战线，同一个出发点，同一个起点，然后呢才能够重新出发。所以前面的破碎呢已经让他们支离破碎，分散了各自的方向，各自起点都不一样，只有在一次一次的试验当中让他们把一切都排开，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出发点，重新来看他们这个关系如何重建。所以约瑟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把他吃饭的家伙都豁出去了，他的杯子不单是饮酒的杯子，其实是他占卜用的杯子。约瑟在整个埃及地呢是宰相的位置，他也是解梦的人，他也是一个以先知的身份去完成他的工作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都
需要占卜，
对，希望他们用他的喝酒的杯子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是家伙事儿啊哈。
对，那就是他吃饭的工具嘛。
是，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杯子。对于约瑟来讲，他就要用的最重要的东西看一看他的兄弟们目前的这一个态度是怎样的。
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第九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时候的这些哥哥们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他们说呢，首先如果真的是有我们的弟兄做了这件事儿，他就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些曾经不为自己的罪付代价的人却在这个时候说我们要为罪付上代价，但紧接着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也就是说犯罪的这个人要承受代价，而我们作为他的家人我们也要连带受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哇，这一刻的哥哥们的言语和表现和他们当年卖约瑟时候的那种相互之间的苟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正义里面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赵二姐，这一节的经文神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呢？
在破碎里面的重建，我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那我们每个礼拜天呢去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前段时间因为着火而焚毁的教堂的遗址、我们每一次去心里面都会觉得酸酸的重重的那个感觉。我们每一次去看就说，哇，经过一个礼拜的搬迁或者一个礼拜的清理，现在就稍微好一点了。可是你真的看到建造是多么困难，拆毁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其实约瑟的整个家庭和兄弟之间的关系被拆毁了， 整个建造的过程、恢复的过程是多么的漫长。而约瑟其实只是拿了几次的一个试炼，去看一看他的兄弟们现在在哪儿。所以我说的就是他们需要找一个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共同的重新出发的起点，让他们可以站立的说，好了，我知道了，你们现在已经悔改了。或者他的兄弟说，好了，我真的知道你已经原谅我们了。他们必须站在一起才有新的可能性。所以当犹大代表着他的兄弟们说，现在我们愿意一个人的罪恶全体一起承担的时候，就让约瑟的心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一个重建的机会，就是说他们真的不一样了。以前是所有人的罪一个无辜的人担当了，就是他自己被卖，被彻底的抛弃。而今天呢，他自己亲爱的弟弟，在一个他设计的圈套也好，或者试炼当中也好，他看到了他的兄弟们说，即便真的有一个人的罪在这里面，我们也愿意一起承担。我觉得这就是生命不一样的翻转。原来呢是自己的罪要别人承担，但是现今呢却是别人的罪我也愿意担当，这是一个完全的翻转。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哥哥们不是嘴上说一说哈，如果大家看十三节的经文，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也就是说，即便已经查出来杯子是在便雅悯的包里面，但是他们没有说，好了，那你现在把便雅悯带走吧，好，我们继续把粮带回去给我的老父亲吃。他们是一起回到城里，一起来面对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来他们的信实程度吗？因为他们答应过自己的父亲，不管这个童子出现什么事儿，我都来偿命，保证无论如何，我就是弃了我自己的性命，我也不会让这个童子出事。因此他的老父亲才愿意他们把便雅悯带去的。而现今呢，真的便雅悯出事了，正好就测验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真的是再也不会食言的人。以前呢，他们都是谎言的缔造者，都是撒谎的，都是背弃的，而且都是如果出了事就巴不得别人承担的人。我在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换在是约瑟年幼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就是他干的，
把他拿走，对吧？别人都还没有，他们就早早把自己的兄弟出卖了。但现在这一刻，在事实的面前，他们却愿意二话不说的共同的来承担，这是爱最基本的一个标志。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同时呢，我不单单把我自己的责任承担，我还愿意去承担别人的罪责，这是一个牺牲的爱。因为基督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却担下了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约瑟透过这一点，他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哥哥们对小弟弟的爱和信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突破和改变。同时间呢，约瑟也告诉他们说，我断不会这样行的，你们到底是谁犯的错就谁承担责任，你们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到你父亲那里去。当然这个还有后续，因为他的目标是要把父亲也接出来。但是他这么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他的兄弟知道谁的罪谁担，因为神绝对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也绝对不会错判，就是你没罪的，我绝对不会让别人的罪临到你的头上。因此也是在告诉他的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像我这样白白替你们的罪受的，神也同样在我这里没有误判，他也给了我一生所有的这些因为我的无辜所导致的这些伤害，但是神早就已经补足了，因为他是在暗中查看人的神。因此约瑟他的这个决定也让他的哥哥知道谁的罪追讨谁。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的经文是，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这也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我们要彼此担重担，不仅仅是要担自己的，虽然我们自己的担子也都不轻，但是要彼此担重担。同时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说的，谁的罪谁担，那我们就知道罪里没有连带的关系，谁犯了罪谁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
绝对不是负债， 债子还。
对，因为在圣经当中也说过哈，不是父债子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谁的罪谁就要去负担自己的责任。这个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特别的警醒，就是要有边界。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的罪，
是，
但是有一些孩子所犯的罪不是我们能替他们承担的。比如说我们曾经也看到过某著名的男歌星，他的儿子在外面打了人，他爸呢就替他去找关系花钱，然后甚至他爸说我可以去替他坐牢啊，这就是完全错误，这就是没有边界。但是呢，孩子如果犯了错，父母有没有责任，有没有犯罪呢？有，那是因为你教养孩童没有行在正确的道路上，没有行在正道上。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孩子自己犯的罪要让他们学会承担。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深刻的感受。我发现当我们什么都替孩子做主，或者是当我们什么都替孩子去摆平的时候，这个孩子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是没有办法站立的。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是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有责任，有必要，有义务，有使命，要把他们引在这条道路上面。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哥哥们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看，虽然是我们的小弟弟犯错了哈，你查出来了，他拿了你这个杯，整个过程当中卞雅敏一句话都没说。这孩子是一个很柔和很谦卑，他其实是很像他的哥哥，就是约瑟。在这么大的冤屈当中，他好像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已经放在他的包里，他也真的是有口难辩啊，
是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而且这个过程哥哥们对他的保护已经让他充满了安全感，
是
哥哥们说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承担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个弟弟来讲是一种无比大的安慰和鼓励。
是，
而且他的哥哥们没有拒绝他，没有斥责他，而是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责任。顺着刚刚木星所说的，当我们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忙不迭的指责推卸责任呢，还是说今天我说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心太痛了，我能做什么？
是
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责任？我是不是忽略了对对方祷告，为对方去劝阻，还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有些盲点，我没有意识到等等。如果我们大家态度是这样，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少很多的论断和指责。
是
在家庭里面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一起坐下来说有什么我们一起来面对，无论是什么哈，不管是因为罪造成的、苦难造成的或者什么，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军奋战的。正因为这样，一个家庭一个团队才能够站立得住。而现在呢，在约瑟的这个试炼之下，哥哥们经受住了考验，而且也成就了一个他们全家救恩的一个平台。因为目标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承认，并且呢着急忙慌地回去报告父亲，然后又把老父亲带来。其实老父亲目前的这种光景就是一个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光景，除非是他最爱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那片土地上，然后他不得不在自己年老发白的时候说，我为了要再看我自己儿子一眼，我一定去，我一定得去。只有这样呢，我们才发现，哦，原来神真的让万事互相效力，有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绝境，其实正好是救恩的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们，接二连三的试验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全，不要拒绝来自于神的试炼哈，因为它会让我们更刚强。但是我们要逃避撒旦的试探，因为那个试探会让我们软弱跌倒背离神。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哥哥他山林上孤立孤就是家，这乃是羞辱痛苦记号。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之宝。声声颂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渐覆灭。我一生要背负主十字架。